安禄山继位之后大封百官，首先高尚和严庄身为左右丞相，又命大将蔡希德、牛廷介、崔千佑、何千万这四个人身为四大台柱，号称东西南北四大天王将军，加封史思明为平西郡王，武官文官各有封赏。在后宫来说，他就有一个段氏，他就把段氏立为皇后，其他的女人皆非为嫔妃。但是立储的问题他比较伤脑筋，立储就是皇太子，谁接他的班，按他的本意喜欢安庆恩，就是段氏所生的，但是他又怕安庆绪不答应，因为大儿子庆宗死了，要讲究排班应当是安庆绪，尤其呢庆绪文武双全，跟着他没少吃苦，安庆绪手底下还有一帮人也同意立他为储。安禄山是犹豫不决，立储的问题作为悬案，等以后再说。这样一来就引起安庆绪和安庆恩的不满，认为爹不能一碗水平端，无形之中这哥俩各结私党，勾心斗角，为将来作乱之本呐。接说安禄山继位之后，过了几个月太平的生活，这一天高尚上本，陛下，您老人家可不要忘了大敌当前呐，老皇帝唐玄宗现在仍在长安，手下还有百万雄兵，如果等他们缓过手来，秦王之兵纷纷来到东都，咱们君臣腹背受敌，情况可就不妙了，以为臣之见应当主动出击，引得胜之兵打下潼关，长驱直入，把他老曹给端了，如果长安我们得到手里，传檄可定，那时万岁就天下太平了。嗯，先生说的有理，这准本就是。安禄山传旨，命大将征西元帅崔千佑率5万精兵猛攻潼关，限令一个月把潼关给我拿下。崔千佑接旨之后不敢耽搁，准备了云雨大炮炸药攻城之物，无奈这座潼关不是那么容易打的，地势险要，固若金汤，雁过拔毛啊，尽管崔千佑使尽了平生的力量，结果也没拿下潼关，反而伤兵损将，这失败的消息一样挨着一样报到东都。安禄山大怒，崔千佑，我把你加封为四大柱国将军，把你看成我大燕国的擎天伯玉柱，你怎么这么犯毒，领着那么些精兵连个小小的潼关都拿不下来，我要你何用？他命严庄执笔写了一道旨意，要把崔千佑逮捕入京问罪。严庄一听吓得一缩脖子，斗胆上奏，陛下息怒，不可不可呀，崔千佑乃我大燕国的耿耿忠臣，年纪不大，有周瑜之称，可是战争的失误在所难免，诸葛亮一生谨慎还丢失街亭呢， 万般无奈才使用的空城计。哪有长胜不败的将军？再说陛下请想，那潼关古称金斗潼关，燕窝拔毛啊，要硬攻哪能打得上去呢？再者一说，那守关的主将乃是大将哥舒翰，此人以善守著名啊，领着20万精兵在那守着，崔大将军焉能进得了呢？那以你之见呢？以我之见，咱们还得运用权术。这话怎么讲？陛下别忘了，唐玄宗的眼皮底下还有个杨国忠，此人贪狼眼，逼反了大都督。现在他觉着心里挺舒服，又多了一个哥舒翰，他呀肯定得嫉贤多能，下一步他就要逼哥舒翰，咱们巧妙地运用他们两个人的矛盾。潼关可以不攻自破，
哎，这倒是个好点子，你说应该怎么办呢？
以我之见，如此这么办，暂办如此。严庄先了一计，这计策就是挑拨离间的计策。安禄山准本打算他派出不少人去制造流言蜚语，您别小瞧这话，没长翅膀各地方踹，不久这些谣言就传到长安，杨国忠也听见了。什么谣言呢？就说哥舒翰守住潼关不进兵的原因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哥舒翰要造反，他就是第二个安禄山。哎呦，这谣言呢听起来都吓人了。杨国忠心里可一动，但是他挺高兴，他就希望外边有这种流言，果然被严庄猜中了。杨国忠啊，确实是一头贪狼，这个小子嫉贤独能啊。安禄山造反之后，他高兴，认为他有先见之明，怎么样？我说对了吧？还得说我高。如今他又记恨上哥舒翰，皇上加封哥舒翰皇太子衔儿大元帅，他对此深感不安。他认为这个加封太荒唐了，作为臣子的怎么还能加皇太子的衔儿呢？如果哥舒翰把安禄山给打退了，早晚立个大功，他的地位就取代安禄山，只在我之上不在我之下，岂能让人容忍？得想方设法把哥舒翰也干掉。他正没主意呢，哎，他听见这种谣言了。头天晚上杨国忠没睡好觉，想了一条毒辣的计策，第二天见玄宗重本。这个唐玄宗啊，对于他是言听计从，爱卿所奏何事？陛下可不得了了啊！又出什么事儿？陛下，您久居深宫九重，不知道外边的情况啊。这哥舒翰有不臣之心，此话当真，千真万确呀！臣夜已派新夫人到潼关周围打探消息，听说那哥舒翰跟安禄山高打连环，双方不断有书信往来，究竟他们想干什么，臣不得而知。但是我已经看出此贼的野心了，他打算要学安禄山倒卖潼关，夺咱们大唐的天下。哎呦，唐玄宗闻听魂飞天外，
现在所倚重的就是科图汗。如果他要背叛我，大唐的江山不就完了？唐玄宗站起来了，背着手在屋里来回直溜，脑袋瓜子嗡嗡直响。杨国忠心中非常得意，就等着唐玄宗降旨。不过这个老皇上啊，有时候明白，也有时候糊涂，糊涂当中有时候也明白。突然间他站住了，翻着眼睛想了想，杨爱卿，要说哥舒翰造反，我不相信。为什么呢？他跟安禄山不同啊，保大唐20多年了，从来毕恭毕敬，没有任何反应。况且我加封他的官职都有点越轨，对他这么大的好处，他怎能反我呢？陛下，那么请问安禄山又如何呢？您对他薄吗？他为什么还造反呢？这一句话把唐玄宗问的没词儿了。那么一顷之间，依我的意思，陛下应当降旨，把哥舒翰拿掉兵权，削掉官职，让他回京，在朝中给他安排一个官职，潼关的统帅另派高人取代。哎呀，爱卿啊，我不是没想过，你看什么人去比较合适呢？陛下，我看郭子仪、李光弼，哪个人都可以。不不不不，不行不行不行！唐玄宗把脑袋换得跟方正骨似的。郭子仪、李光弼率领重兵，正在燕山一带跟敌兵周旋，哪能随便抽调呢？哎，杨爱卿，这样的可以把哥舒翰调回京城，我看由你当统帅如何呀？其实唐玄宗是好意思。杨国忠一听这话，吓得一缩王八脖子。为什么？他是个怕死鬼。你看他在背后里头给别人穿个小鞋，害害别人，这个能耐他绰绰有余。叫他指挥军队，他连门也没有。杨国忠没想到皇上能说出这句话，顿时他这能耐就减了一半，想要害人那些话也忘了。这陛下，臣身为辅臣，向来没领过兵，恐怕耽误大事，请求陛下另派旁人才是。唐玄宗一听，瞪了他一眼，你看，你说哥舒翰不行，叫你去你又去不了，我能把潼关不交给人守着吗？再说哥舒翰造反也没有真凭实据，我怎么能随便降旨呢？这阵他又上来明白劲儿了。后来杨国忠不甘心失败，又奏上一本，陛下，哥舒翰率领20万精兵就在潼关坐吃山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陛下应该降旨让他出兵啊，那不跟安禄山交手，几时才能平灭叛乱呢？哎，唐玄宗一听这话有理，当天发了3道加急的旨意，催促哥舒翰进兵。哥舒翰接到圣旨，就明白这主意都是杨国忠出的，甭问，他又在皇上面前搬弄是非了。哥舒翰是个刚直不阿的人，连夜晚间修写本章，就把唐玄宗给驳回来了。他本上写的清楚，说臣率领重兵守把潼关，安禄山总有100万凶士，也难以逾越一步。只要安禄山进不了潼关，关中确保平安，陛下你就没事儿。您可以利用这个机会调兵遣将，让各镇秦王里应外合，大破安禄山。
如果您让臣进兵，我没这个力量。倘若打了败仗，潼关难保，潼关一丢，国家危矣。格如暗写的句句是金石良言。可是唐玄宗对这事儿怀疑，杨国忠抓住这机会又连告了格如汗几本。他说格如汗手下有20万精兵，居然不敢跟贼匪交战，这能解释得清吗？看来此人居心叵测，陛下不可不查呀。唐玄宗又听了他的话，连夜晚间又下了3道旨意，催促格如汗进兵，违旨者杀。格如汗接着这圣旨，眼泪掉下来，回过头来眼望长安，长叹了一声：陛下，您毁了您自己了，臣不敢抗旨，只好去打败仗了。那位说格如汗为什么这么没信心，这就要知己知彼。因为格如汗呢，权衡利弊，别看手下有20万人，其中有多数都是招募来的新兵，没经过严格训练，叫他们守关扔个砖头这可以，叫他们出关跟安禄山的军队打仗，那差的太悬殊了。那安禄山手下的军兵如同虎狼一样，训练有素，我这20万人一击击溃，但是怎么跟皇上解释也不行。格如汗只好硬着头皮开关落锁，跟崔虔佑大战。崔虔佑正着急呢，在潼关下边急得奔奔直蹦，怎么骂他里边也不出来，攻城又攻不进去，又受到安禄山的责备，把一个塞州郎的崔虔佑急得火冒三丈。他可没想到格如汗能出兵，哎呦，天助我也！崔虔佑用兵如神呐、当跟格如汗进兵打仗的时候，头两天假装打败，节节溃退，就退出100余里去，给唐军点小便宜，这一下就助长了唐军的威风和士气。有不少人提出来，大元帅，乘胜追击，一战可定。格如汗多明白，不，这乃是叛匪诱敌之计，我军不可上当，见好就收。回关，他把人马又撤回来了。杨国忠得着信儿了，又告了他一状，皇上下旨还逼他进兵。格如汗没办法，还得出兵。3斗2斗中了安禄山和崔虔佑的埋伏，把20万精兵全给困在黄河套。安禄山从洛阳赶到前敌，亲自指挥摆了一座八卦阵，没用15天的功夫，把20万唐军是全部消灭。安禄山、崔虔佑引得胜之兵是占领潼关，这个消息真好像炸雷一样，是全国震动。安禄山进了潼关之后，犒劳将士，手下的人嗷嗷直叫啊，陛下，赶紧降旨吧！这离着长安才200多里地，如果骑快马，一天就可以到达城下。陛下，乘胜追击，拿下长安城。安禄山点点头，那是自然了。他的眼光看了看手下的爱将，这时崔虔又过来了，陛下，给臣一道旨意，我领兵直取长安，不消3日，我就占领古城。崔虔又以为我是征西元帅，潼关拿下来，我是头一份功劳， 那么取长安，我是理所应该的。安禄山不能派别人，但是他想错了。安禄山没这么做，为什么？他现在对这个崔迁佑有看法，他认为崔迁佑20多岁，文武全才，就这小伙子前途不可限量啊！现在他就是我手下4大台柱的将军，如果再把长安拿下来，再立点大功，我得加封他什么官？毫无疑问，他就成了5官之首了。我在这没什么说的，倘若我一口气上不来，我儿子继了位，能驾驭得了吗？到那时候他学我怎么办？他也造反，我儿子可就完了，我这江山就丢了。他跟老玄宗犯一样的病，还没怎么地呢，先怀疑手下的人了。他有意往下压崔迁佑，但是话还不能这么说。他拍着崔迁佑的肩头一阵大笑：“迁佑啊，你够累的，连月来在潼关督战，你看你都瘦了，我看此事委任旁人吧，你到洛阳休息几天去吧，此地有人替你守把。”还没等崔迁佑同意呢，他回过头叫何千牛：“在，千牛啊，你领5万弟兄守把潼关，咱俩就这么样3下5除2，把崔迁佑的兵权给夺过去了。另外安禄山把他干儿子孙孝哲叫过来了：孝哲呀，我给你兄兵10万直捣长安。”他是有意的栽培孙孝哲。当孙孝哲起身的时候，安禄山看看左右没人，把孙孝哲拉到身旁告诉他：“儿啊，你这一去除了夺长安之外，还有一件特殊的事儿。”“爹，什么事儿？”“把唐玄宗杀了，老李家人斩尽杀绝，可唯独有一样，你要把那杨玉环天下第一的美人给我活捉。只要你办到这件事，你算立下特大的功劳。”孙孝哲明白安禄山是著名的色鬼，因此满身欢喜：“儿臣遵旨。”